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欢迎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上课。我们来到第十二课了。上一堂课我们讲过讲章结构里面的第一部分引言引论。这一堂课呢，我们就直接进入本论了，也就是讲章的主要内容本体。那这一堂课本论呢，我们分几堂来看来讲，因为讲章主要是本论，剩下还有结论。所以呢，十二课呢是本论的第一讲，是标题式讲章。标题式讲章，目标的标，题目的题。也有人用这个专题式讲章啊，专一的题目，专题式讲章啊，都可以的。但是呢，我会解释一下讲章的分类。首先看讲章的分类啊，对三种形式的讲章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来看标题式讲章它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优点呢，也就会有缺点，所以也提一下它的缺点是什么。看完缺点以后呢，我们也会建议补救的方法。一般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呢，标题式讲章比较少。先明白一下，标题式讲章是什么，我再讲为什么比较少，然后我自己呢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偶尔呢这个标题式讲章的需要呢，可能比过去强调解经式讲道太久以后呢，它的需要会提高，它的需要会提高。讲章按照形式可以分成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堂课主要提的标题式讲章，第二呢是经文式讲章，还有第三解经式讲章，这三种。它们的区别呢在于讲章本身的分段、大纲还有编排。同一种内容都可以采用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讲章来预备。三种形式讲章的区别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它的区别呢，标题式讲章是它的讲章内容、大纲、分段、分点、编排呢，都根据它的标题、根据它的题目来决定。内容呢，不受经文限制。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是受圣经的意思限制，但是不受所选的经文限制。它的主导大纲分段的主导，它整体的这个本论呢、本体的是它的题目。比方说我讲到讲什么呢，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解经式讲到，那你整个的分段跟分点呢一定要根据经文。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一段经文，但是你有一个题目重生，你不做解经式的话呢，你就根据题目来讲了。重生的需要、重生的方法、重生的问题、重生的实践，然后你就把各处的经文编排起来，很自由的，不受经文限制，是根据题目来选定，这是标题式讲章。第二种呢是经文式讲章。你留意听经文式讲章跟解经式讲章有什么分别。当然一听经文式讲章呢，跟标题式讲章的区分呢，在这个它的词汇上已经不一样了。经文式讲章是它本身的分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或者大纲第一这个铺排，它是选用比较短的圣经章节。分段的小点呢，不受圣经经文限制。 所以严格来说呢，它是一种标题式讲章，圣经加在经文式里面。我举个例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从这一节经文分三段，神的爱，人的信，信的结果永生，好了，这样分三段。但是每一段你要讲的内容里面，如果不根据这个三章十六节也可以的话呢，那就是经文式讲章。可能你说神的爱，你不但是讲神爱世人，也讲罗马书里面讲神的爱，创世纪里面的神的爱，只要是跟这个一致性啊，在讲章大纲的一致性不受影响的，你把它这样讲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文式讲章。所以分段的小点不受限制，只是大点是根据比较短的圣经经文，那这个呢就叫经文式讲章。我听过很多人讲到不是严谨的解经式讲章呢，大致上都是经文式讲章，各有各的好处。可是在过去这五十年呢，五十多年或者半个世纪呢，最难的讲道，最多人推动的讲道，也是因为神学院和神学这个教授还有写解经书的这些服侍神的仆人呢推动的，是解经式讲道。解经式讲道无论大纲分段小点都是根据经文而定，但是解经式讲道呢，它不是解经注释书，因为讲道不是单单解经，讲道是要把道讲出来，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实际的需要有关系。同样一段经文，两个人去解经，都是根据圣经，分段小点也根据那段经文，但是讲的道可以不太一样的，都是很好的道。但是呢，他所带出来的生命角度提醒，因为他的主题可能有所不同，这个就是解经式讲章了。我们在本论里面接下来的几课呢，会用稍微多一点的时间讲解经式讲道。解经式讲道跟查经很相似，但是呢，严格讲，查经不是解经式讲道，讲道要有一个一致的主题，要贯穿进去。这是我们现在学讲道学，现在已经来到一半了，第十二课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三种形式的讲章讲道。好了，接下来我们举一个简短的例子吧。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一节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用三种形式的讲章讲道来处理的话，第一种标题式讲道，你可以讲悔改，也可以讲信福音，也可以讲神的国近了，也可以讲日期满了，因为你定一个题目，然后你的内容呢不受这一个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的限制。比方你讲神的国近了，你读这一段经文以后，引言可以照我们上一堂课讲的解释经文，解释一下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然后你的题目是神的国近了，你的分段就可以从今天的社会现象、教会现象还有其他的圣经经文去进行了，因为它是标题，它的分段是根据题目。第二种呢，经文是讲到它的大纲，比方说同样的一节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你可以把它内容分作第一，日期满了，第二段，神的国近了，第三段，当悔改信福音。我们说经文是讲章，就是它的分段，大段大点呢根据圣经，但是小点就不根据，小点就灵活， 不根据经文是不根据这一节经文，而是根据整本圣经。所以你可以第一段呢就讲日期满了，福音的紧急性，日期满了，时间很紧急，那么你就讲福音的迫切需要，紧急，很紧急，时间上很紧张，要快。第二呢，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可以讲这个福音的重要，神的国一个大的永恒的国度临近了。第三，当悔改信福音，你就讲福音的领受，谦卑啊，怎么样领受福音呢？接受福音呢？啊，刚硬的话会有什么恶果？那这就是经文式讲道。第三种，我们说解经式大纲，解经式讲章的大纲，它就是整体就受你所选用的经文，不要脱离它，就是来根据这一段经文看圣经作者当时讲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引进我们今天生活的实际情况，拉上关系，这个是解经式大纲。同样的一节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它可以是耶稣所传扬的信息，耶稣的讲道，主耶稣的讲道。好，这个定题目三段，第一段是天国近了的意义，第二段人们悔改的需要，第三段信福音的真谛。而你的分段呢，都根据这个经文里面再分小点，也可以不分小点，但是把这一节经文的意思讲清楚，上下文也做好的交代，然后他带出来的信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指证出来。三种形式的讲道，标题、经文、解经，但是它的结果呢，都应该使我们亲近神，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是因着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需要，你要做好的选择，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好了，稍微解释一下，标题是讲章，基本上它的准备很容易，因为传道人没有经文的限制，发挥的空间多，但它困难的呢，是传道人没有经文来提供他，限制他的资料，所以他必须要有适当的材料可以讲，它的内容、结构、大纲、编排都不是从所选读的经文而来，是从它的题目来，所以它的思想要丰富，这里呢就不容易了。现在我们明白了讲章的分类，也做了例子，也做了一点解释，现在我们来看优点是什么。第三大段标题是讲章的优点，第一，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它因为灵活嘛，标题是它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第二，讲章很容易统一，标题专题是你自己在那里处理的嘛，所以容易统一。第三，领域广阔丰富，它所牵涉的领域可能可以很广，你定什么题目就是什么领域了。第四，传道的训练，传道人在这方面有很多可训练的空间。第五，容易满足会众的需要，这是它的优点，当然它还有缺点呢，等会解释缺点。刚才这五点呢，我开始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它的优点，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因为标题式讲章能够针对现实的需要来带出圣经真理。比方说突然有一种难处临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很多人都关心这个情况，那么你感受到需要用主的道、圣经的真理来安慰信徒，那么你就选安慰的信息了。那经文呢，就不是你的主要的情况了。但是你也有圣经丰富的经文的话呢，像诗篇46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这个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 不害怕。这里讲到我们也不害怕，非常好的诗篇46篇1到3节。那么题目你定患难中的安慰，或者是患难的什么，那你就可以分内容了。第一，患难的来临；第二，患难中我们的态度；第三，在患难中能够得胜的原因，那你就可以来处理了。甚至标题是呢，是读了刚才的那个经文解释一下呢，你直接进入那个题目。比方说患难中的安慰，你就从圣经里面找在患难当中得安慰的见证个圣经人物，像约瑟了，像但以理啊，像新约圣经的哪些人物有患难但是也得到安慰，你可能有三个人，有四个人。经文虽然是读了诗篇46篇1到3节，对吧？山虽因海战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但是你所讲的这个本论的内容呢，因为是一个专题，是一个标题式的，你就把在患难中得过安慰的圣经见证，把他们的人物的经历讲出来，听的人直接得安慰。这是标题式讲章的优点，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因为你可以选，你可以选那个分段的内容，分段的人物，能够针对现实的实际需要。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讲章很容易统一，因为你不受经文本身的限制，它跟解经式讲道不一样嘛。解经式讲道一定要问这一段经文作者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个优点就是领域广阔丰富。在适当的题目之下，传道人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料来喂养弟兄姊妹。因为标题式讲章不局限在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反复的说，只要应用的合适，很多材料都可以使用。第四，就是传道人的训练。讲标题式讲章呢，是自己的一种训练，就好像做作文呢，简单讲，做作文，给你一个题目，你要把它写出来，是一种自由发挥的。它可以层次分明，逻辑的铺排，那么你就要有分析的头脑。传道人如果多讲这一类的讲章呢，可以训练自己的分析力、组织力。例如你讲患难，我前面提了，安慰啊，信心，刚强壮胆，或者是在这个金钱挂帅的时代，人心都慌慌张张，什么都是讲经济，怎么样超越这种一般的物质生活而进入永恒的价值，这方面你去思考，能够定下题目的话，这样的讲道是很好的训练。可是他必须要有丰富的圣经真理，丰富的这个阅读，丰富的经验。传道人的训练是这个标题式讲章的优点。我自己很少讲标题式讲章，但是在短的文章，教会要写的这种主日程序单、周报的牧者原地、牧者分享呢，我就会写这一类的。它不是讲章，但是我就是有题目式的分享。那第五个优点，当然那就是容易满足弟兄姊妹的需要。当你知道某一位弟兄或者某一位信徒他有哪一方面的难处，无论是经济方面的、心灵方面的，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家庭啊、工作方面的等等，你就可以用标题式的讲章呢，针对弟兄姐妹啊、教会信徒的需要去加以喂养、安慰、鼓励。这是它的优点。好了，我们讲了标题式讲章的优点的话呢，接下来当然要提它的缺点了。 缺点分三方面来看。第一个缺点是信息容易世俗化。如果讲道的人常讲标题式讲章，一定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自己有兴趣的，而且自己能够掌握的题目来讲，很容易忘掉讲道的目的是亲近神、传福音、使人遵行主的道。这是我们在第一堂课讲过的。标题式讲章因为不是根据圣经经文来写大纲，所以呢，讲久了就会偏向世俗化，特别是自己的思想啊，这个灵命有限的时候呢，这个讲章的内容啊，也会相对肤浅了，这是危险，信息容易世俗化。第二个呢，是信息容易抽象化。虽然前面说它的优点是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但是呢，怎么说它的缺点是容易抽象化呢？也就是容易不合实际，与现实脱节，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换句话说呢，标题式讲章容易进入空洞的理论，往往加进自己关心的课题、自己有兴趣的资料，因为传道人是根据自己的分析、自己的理解来写一个标题式的讲道嘛。比方说吧，这位传道人对科学和基督教有兴趣，所以他的讲道会讲这一方面的。但是科学与基督教是不是信徒弟兄姊妹所需要的呢？那他就会忘记。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了，信息容易走方向啊，抽象化，不切实际。第三个是关键性的这个缺点，传道人容易忽略圣经，严格讲忽略圣经的本意，也就是标题式讲章跟它相对的呢是解经式的讲道。传道人每天如果单单是从看书、看报纸、听广播或者是看电视剧而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供应写出来的标题式讲章呢，他就没有圣经深厚的解经基础的信息了，这是最危险的。那么这三个缺点，信息世俗化、信息抽象化、信息缺乏深入的圣经真理，这三个缺点怎么补救呢？我们现在就用最后的五分钟来看一下补救的方法。第一个补救的方法，那就是要按部就班的研经，也就是多读圣经，有系统的研经，有系统的一卷书一卷书的去来看圣经。当你一卷书一卷书、一章一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容易掌握圣经作者本来的思路，这是非常宝贵的。举个例子吧，如果是说讲题是主能够或者是主的大能，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是讲到主的大能、主能够。从我们中文的主能够来说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记载，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除了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呢，犹大书二十四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里提到他能。然后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提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看到这三处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犹大书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你发现这个神能、主能够呢，可以贯穿成一篇 很好的讲道。主能够拯救到底，主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主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那这样来讲呢，标题是讲章非常丰富，但是它的内容啊，上下文，每一节的上下文你要用解经式或者有系统的查经去看一看，不要错失了它的重点。所以呢，要多有系统的来读圣经，补救你常常做标题式讲章的这个缺点。所以呢，常讲标题式讲道的同工弟兄姊妹呢，要有组织有系统的研读圣经。其实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侍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有系统的读圣经。如果用一年的时间读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那就是有系统的把这三本书或者四本书深入的好好读，这是装备自己。在讲道的时候，你偶尔讲标题式讲道呢，就不会有这个世俗化或者肤浅的危险了，这是我们要勉励的。第二呢，第二个补救方法建议呢，就是参考基督教的教义有关的科目，或者是解经灵修。更好的建议就是保持跟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科目的播出的聆听，因为这是装备自己啊，包括了你听过的科目。我相信你也有我的经验，那就是很熟悉的科目，但是在安静用谦卑的心听的时候，无论是哪一个科目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圣灵会提醒你，你会有这个新的启发，也就是所谓的温故知新。所以呢，常常对这个有深奥内容的这些信息科目保持这个思考阅读。第三个补救方法就是定期的检讨，因为我们讲到都有讲章都有记录，检讨看看是不是标题式讲道呢太多。我个人的建议呢，觉得标题式讲道不要太多。可是在社会上，在教会上，因为我一开始讲了，回顾过去我自己所认识的这30多年到50年的时间呢，这个解经式讲道提倡的非常非常的浓厚。所以对于有标题式讲道的需要呢，它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加深。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看法。好，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12课，我周广亮今天为你分享了本论的标题式讲章。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我何等爱你。